王洪基这儿子叫什么呢？叫王宝林，今年16岁，自幼王洪基拿他当掌上明珠，请了许多武林高手教他武艺。二五更的功夫练了8、9年，现在马上布下长拳短打18般兵器，样样精通，所以王宝林才要会战尉迟恭。第二天，王�宝林饱餐战饭，点了3000人马冲出关城，来到队前列开队伍，军兵讨掉阵。是，嘿，大唐军兵听着，叫你家主将过来受死。有军兵往里送信，秦琼得信儿，立即点人马带着程咬金、尉迟恭来到疆场，两军对阵。小将王宝林双脚踹蹬，胯下马，一声嘶鸣，抬腿摘下大枪，扑棱掌中一抖，尉迟恭，你出来受死。白梁关少帅王宝林来到疆场，指名点姓叫尉迟恭过来受死。尉迟恭哪受了这个呀，手中一摆龟背驼龙枪，小肚子一碰铁锅梁，战马如飞，来到王宝林的马前，咯噔带住坐骑。尉迟恭这一出马，可把两军将士看呆了。怎么，尉迟恭和王宝林这两个人穿装打扮都一样，全是头戴宾铁盔，斗大红缨飘洒脑后，身披宾铁锁子连环甲，护心宝镜亮如秋水，寒光闪烁，石蛮带沙腰，内衬皂罗袍，鱼踏尾三叠倒挂，藏青的中衣，足蹬牛皮战靴，往脸上看都是黑漆漆一张脸，黑中透亮，两道浓眉斜插入鬓，一对环眼，黑眼珠多，白眼珠小，只是敬德岁数大，磕下一步刚然。王宝林岁数小，没长胡子，敬德使的是龟背驼龙枪，背背一把单鞭，王宝林使一杆大铁枪，背上插着一把12节打将6棱钢鞭。别看岁数小，真是威风百倍，无论穿戴打扮，胯下马，掌中兵刃，和敬德一样。唐将一看就愣到这儿了，程咬金一瞧哈哈大笑，二哥呀，你看那小将长相、穿戴、坐马、兵刃都和敬德一样，活脱脱一个小敬德。你看着啊，他要不是敬德的儿子，我就不姓程。秦琼说，你别胡说了，人家姓王。哎，你瞧着，不定怎么事呢。再说敬德一看王宝林，他乐了，心想，这小将怎么长得和我一样黑呀，真奇怪。他正合计着，王宝林用枪一指，嗨，老黑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快报上名来，在你小爷枪下受死。敬德一听不但没生气，反而乐了，黑小子，你管我叫老黑，嘿嘿，你长得比我还黑呢，这才叫老瓜落在猪身上，看见人家黑，看不见自己黑呀，干脆你管我叫黑爹，我拿你当黑儿子，咱们来个一代胜似一代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黑家伙，你找小爷的便宜，你看枪吧。王宝林一抖大枪，扑棱奔敬德前胸扎来，敬德料一闪身，立枪刚刚把王宝林的枪挂开，王宝林又抖枪奔敬德的小腹，尉迟敬德又立枪一挂，紧跟着王宝林又是一枪，这一枪奔敬德的后脑海，尉迟敬德回身横枪，嘡的一声又崩开了，王宝林一马三枪都被敬德给破了，破是破了，尉迟敬德暗暗佩服这个小孩，嘿， 这黑小子有两下子有种，二人拨转马头，枪来枪往，打在一起。两旁儿郎摇旗呐喊，催阵鼓响，恰塞暴斗着一样。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咚咚咚咚咚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两人打了十五六个照面，七八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秦琼对尉迟恭说：“三弟啊，你看见没有？这黑小子岁数不大，枪法真好，和敬德不相上下。哎，这是我们老了。想当初敬德出马临战，没人在他马前走上三合，这个小孩愣打了这么些回合，挺厉害。”敬德和王宝林站着站着，心想：我老黑久经战场，还真未遇到过几个对手，今天这黑小子真的可以呀、啊！看他背后背着钢鞭，说不定也会使枪里加鞭，不如我先使一家伙给他点厉害看看。敬德想至此，悄悄地抽出背上13节六棱钢鞭，藏在枪下，顺在枪杆着。这回敬德抢先伸手，等二马碰面之际，这边一抖龟背驼龙枪，冲着王宝林扎过去。王宝林合枪就挂，趁着王宝林挂枪的功夫，尉迟敬德右手举起钢鞭，奔着王宝林的肩头打下去。他为什么不打小孩的头颅呢，而是偏打到肩膀呢？因为他喜欢这个小孩，他觉得这黑小子这么年轻，我要把他伤了打死可太可惜了。打到肩膀上不至于怎么地，没想到敬德使枪里加鞭，那黑小子也把钢鞭拔在手中。正在尉迟敬德呜的一声钢鞭落下，这个小孩抬手呜的一躺，烫浪浪荡荡，两把钢鞭相碰，火星四溅，两匹马踏踏踏倒退数步，敬德带住丝缰，吁，抬头一看，呀的一声，怎么，看见黑小子手中钢鞭了？二话没说，拨马败回本部军队。那黑小子还喊呢：“尉迟恭，你回来，有主呢！”和小爷再战。尉迟恭头也不回的跑回本队呀、啊。程咬金问：“老黑，你没有败怎么就回来了？”“四哥，这仗没法打了。先不论这小子的武艺如何，你看见了吧，无论他穿戴打扮长相兵刃和我无二，尤其他那把鞭更像我那把12节钢鞭，我怀疑他是我儿子。”程咬金说：“你别闹笑话了，你和黑白二位夫人才成亲几年，有这么大孩子啊？你别做梦了，往脸上贴金了，说是说，那是说笑话。”尉迟恭听这话眼泪掉下了：“哎，四哥呀，这个孩子可能是我的儿子啊。”“啊，你还有儿子？”“可不是吗？”那位说：“尉迟敬德为何掉泪呢？”咱们得说一说尉迟恭的身世。敬德小的时候，他父亲叫尉迟增泰，在山西蚂蚁县做个知县，敬德随着在任上。尉迟增泰呢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就是刘文静，前文我说过，一个是乔公山，这三个人皆为生死弟兄。这一年尉迟增泰患了重病，自知不能长久人世，就把乔公山刘文静找来说：“二位兄弟，我和你们交往一场，咱兄弟好比 一母同胞，情同骨肉，眼看我这病好不了了，不久于人世，别的我不牵挂，我就挂记我这儿子敬德。这孩子从小没了娘，也够苦的，我死之后，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。乔公山、刘文静忙说，大哥您别这么想，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得病呢，您再养几天就会痊愈。再者说了，万一您真有个三长两短呢，这孩子就跟我们的儿子一样，你就放心吧。尉迟曾泰听了苦笑了笑，再也说不上话来。第二天夜里，尉迟曾泰一口气上不来，便离开了人世。乔公山、刘文静埋葬了尉迟曾泰，由乔公山把敬德带到自己家乡宝林庄抚养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敬德已长到十岁上。乔公山给他请来先生教他念书，可是不管先生怎么教，他也念不下去，念了两年书啊，一个字儿也不认识。你别看他念书不成，可是有力气，在附近呢梅家庄有个铁匠铺，他爱去。这铁匠铺只有三个人，铁匠梅铁成和老伴儿，另有一个姑娘叫梅秀英，比敬德大三岁。后来刘文静呢投军去了，吃粮当兵走了，抚养敬德全靠乔公山。乔公山见敬德念书不成却爱打铁，行啊，学个手艺也不错，于是就把敬德送到梅铁城的铁匠铺学打铁。敬德虽然年纪小却有力气，再加上学得认真，没有几年的功夫，打铁的技术学得很精湛。梅铁匠两口子商量，这个敬德虽然粗鲁，可是人好厚道直肠子，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。过了一年，梅铁成谢世，又过了一年，梅秀英的母亲也患病离开人间，这铁匠铺便由敬德继承下来。梅铁成在的时候啊，敬德有人管，只管干活，梅铁成一死，他便渐渐懒惰起来，挣几个钱儿便停了炉子，坐吃山空，弄来弄去常常饿肚子吃不饱。这一天来个出家的道长，长得仙风道骨，他给敬德30两银子，要敬德给他打一对13节六棱钢鞭。敬德一看高兴了，为什么？打一对鞭用不了多少银子，能挣钱呢。他花了10两银子买来了废铁，点着炉子精心打造，鞭打得十分不错，可就是由于一时疏忽，一把打成了13节，一把打成了12节。敬德非常害怕，怕道人怪罪他，说现打吧来不及了。谁知道呢，道长看完之后非常高兴，哎呀，小伙子你的手艺太好了，你看这鞭打得多细呀，一个13节一个12节，叫做雌雄钢鞭。说起来人呐，两个手的力气不一样，常干活这只手呢力气就大，不常干活那只手力气就轻，那么打雌雄鞭最合适了。这对鞭你能不能够5两下？能啊，你看看。敬德拿起鞭来哗楞楞，虽然没招数，可是鞭挂风声。老道发现敬德力大无穷又厚道，提出教他武艺，一教就是3年。敬德武艺学得精熟，真是谁呢？书中暗表，这个老道就是谢英登的叔叔，叫谢宏。谢宏教完了 尉迟敬德，告诉他你投军去。现在太原府正在招兵买马，你去投军，到那前敌立功，很快就能光宗耀祖，对得起你的父亲，也对起乔员外。这阵梅秀英已经怀揣有孕，敬德要走，秀英啊，这次我投军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我要生下女孩，你就自己给她起个名字，要是生下男孩就叫宝林，我们这个庄子叫宝林庄。我这对鞭带走一把13节的雄鞭，留下12节的雌鞭，你收着，将来父子相认，我是认鞭不认人。嘱咐完毕，梅秀英被送到乔公山那儿，托乔公山抚养，自己便往太原投军去了。因为受建成敲诈，他打死700官，又投到了刘武周，日抢3关，夜夺8寨，围困太原。再后来，李世民打败刘武周，恩收尉迟恭，安定之后，他曾派人去山西麻邑县去接乔公山和梅秀英，去的人回来报说突厥族犯境，洗劫了麻邑县，乔公山死在乱军之中，梅秀英和他儿子也被突厥掳走了。为了此事，尉迟敬德大哭3天呢。后来又派人呢到突厥管的地带去找秀英，有人说死了，他们娘俩都没了。从此之后就不再提这段事儿了。再以后大家就知道了，在疆场上收下了黑白2位夫人。今天尉迟恭一见王宝林拿出12节6楞钢鞭，便想起那没见面的尉迟宝林，这孩子名字也对，叫宝林，只是姓不对。他跟程咬金说，四哥呀，我求你，你过去问问他，他是不是家住山西麻邑县，他爹是不是姓尉迟啊？还有一件，四哥，你这斧子胡劈乱砍的，可别把他给伤了呀！啊，哦，老黑呀，你们俩一碰面我就看你们像亲父子。刚才我跟徐三哥说，他还不信呢。好吧，我上去问问，你等着啊！老程说完，一拱当，战马来到王宝林的面前，扣住马镫。程咬金一笑，小子，你大爷我来了，你这孩子太不像话，怎么打起你爹来呢？啊，小子，你知道吗，尉迟恭是谁？他是你爹，他呀叫我问问你，你老家是不是住在山西麻邑县，知道你爹是不是尉迟恭啊？小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跟我见你爹去啊！就这番话，没把王宝林气疯了，这小黑脸气得都紫了，嘴唇哆嗦，用手点指，蓝电壳，休要胡言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找我便宜，我要你的命！说着催马鸣枪便刺。程咬金这个人自从出世以来可谓久经战场，他手中的八卦开山斧劈死多少名战将他都记不住了，可是都得先下手，从来没有谈过别人的兵刃。他一见王宝林拿枪扎他，有点慌了，哎，你怎么扎你大爷呢？用斧子一挂，心一慌，没有挂上枪，自己一摘位，呱唧摔到马下。小孩王宝林一见，心里这个乐呀，心说这叫什么打仗呢，还没打呢自己先摔下马去了，于是挺枪便刺。多亏宝林留着神呢，他一看老程一发慌，他催马到疆场，等程咬金掉下马，他已经来到王宝林的近前，用大枪汤一搏王宝林的枪，救了程咬金。 程咬金就是一打滚爬起来跑回本部军队。王宝林不饶啊，他要追程咬金，被敬德拦住。临走的时候恋恋不舍地看了王宝林一眼，转身回营。王宝林打了胜仗，命军兵敲着德胜鼓返回白梁关。再说王洪基，白天儿子出战，他深知敬德骁勇，很不放心，便来到白莲关的城头上为儿子关帝廖阵。见王宝林和尉迟恭大战那么长时间不分胜败，心里特别高兴，才知道他儿子的武艺在他一上不在他一下。又见一个蓝脸的扛着大斧子出阵，就知道是神斧将程咬金，不由得一阵紧张。一看程咬金未战一合便掉在马下，高兴的哈哈大笑。他在城头上看见王宝林得胜收兵，便亲自来到城门口迎接他儿子。来到了关城里，到府门前下了坐骑，一直来到了客厅。翟魁卸甲，换上便衣微服，兵丁摆上酒菜，爷俩边吃边聊。王洪基说：“儿啊，那个使斧子的是不是程咬金，号称神斧将，大斧子神出鬼没，听说他三斧定瓦岗，三斧接黄杠，当过皇上，怎么你拿枪一扎他，他就掉下马了呢？”“
谁道啊，
爹，你说怎么那么饭桶啊？还有那个姓尉迟的，他跟我打着打着扭头就跑了，来个蓝脸还问我是不是山西人呢，我没理他。”“
哦，
他们还说什么了？”他们找便宜，说我是谁的儿子。”
爹，我不你儿子吗？”
啊啊，那你说他们怎么胡说呢？”
他们胡说八道，别理他们。”
是是是，爹，您喝酒。”
哎呀，爷俩有说有笑。吃完饭，
王洪基嘱咐宝林好好休息，别累着。这王宝林往后院走，一边走一边琢磨：“哎，刚才我说那番话，为什么我爹皱着眉头不往上说呢？对了，那个黑大个子怎么长得和我差不多呢？不行，我得问问我娘去。”